数天一至第七期，有人问，有必要问某人是否想被拯救吗？有人告诉我要问，而且不该因为我知道有鬼就要干，这是不对的。具体的说，你不必问任何人他是否想要自由。很简单，你已经得了权柄，践踏蛇和蝎子，你有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，你可以随时随地运用这种能力，你不需要许可。如果人里面有鬼，当你和他说话问他的时候，你不知道是他们还是鬼在跟你说话。如果你问他们想得自由吗，可能鬼会说，不，我不想自由，可能是撒谎的鬼，各类的东西，所以你不必去问。带着魔鬼的人会做两件事中的一件，这是很明显的，他们会从你身边跑开，或者向你跑来。如果人们从你身边跑开，他们可能有魔鬼；如果他们跑到你身边，他们可能有魔鬼。基本上任何人都可能有魔鬼，你要认识到人们需要得自由，他们是否应该得自由不是你的选择，而是你的责任。照耶稣的命令去赶鬼，就这么简单。他没有说把鬼从想赶出鬼的人那里赶出去，如果这是真的，他讲这个故事就没意义了。你把鬼赶出去，然后他们又回来了。如果打扫干净，修饰好了，但没有被充满，他们另外带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，这将没有意义。显然，这些人想要和鬼在一起，他讲这个，证明你不必征得许可就能赶鬼。如果他们想要他们的鬼，就会比现在开心七倍，因为会带来比第一个更恶的七个。不管怎样，你要帮他们。耶稣不是来建立新的神学，他是来向我们显明天父。当然，他的职责是救赎我们，献上他的生命，但他所有的施工都在向我们显明天父，而天父的旨意始终是让人们得自由。不论你在哪里，你有圣灵，圣灵在哪里，那里就有自由。自由是给谁的？被囚的人。不管你走到哪里，都应该让人得自由。我们需要明白，我们自认为让人自由意味着什么，该是什么样。你必须意识到，你所看到的教会不是神所想要的。当他拆了耶稣，耶稣想的是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磐石上。在钦定版里有用到教会这个词，但在希腊版里不是教会，而是艾克莱西亚，其字面意思是一个管理机构，一个管理委员会，一个建立和管理王国的机构。这就是教会的原意，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概念。在教会里，通常我们所看到所实行的不是神原先的计划。人们对教会的理解通常是基于他们的经验，并不意味着你脑中认定的想法就是神脑中的想法。救赎也是一样。当我们说到救赎，神的意思是让人得自由，摆脱各样的问题，无论是魔鬼还是疾病，不管是什么，大声的叫喊， 许多人摔倒，拿出垃圾桶，让人吐在里面。这不是圣经上说的。我没说这不会发生，没说这不可能发生。但如果你说不要，它就不会发生。很多时候，很多事发生都是因为我们希望它继续下去。因为不知怎的，我们认为这会增加戏剧性，让我们变得更重要，所以我们想要那样的戏剧效果。我不会说我想要，我只是说这么做的人是他们想要的。大多数时候，我甚至在特会前会说得非常具体，我告诉魔鬼不许有任何表现，如果你捣乱只会引起我的注意，把你更快赶出去，就这么简单。我们不希望发生这事或发生那事。我甚至告诉神，神呀，我宁可不要有什么彰显。教导讲道的时候，我不希望有任何的显现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会有损于信息，这以后会有彰显，这些彰显应该是人们得医治，人们得释放，因为这是在传扬神的国，彰显神的国。其他的东西我真的不在乎，我也不喜欢，也不在乎。如果神想那么做，他可以，但他知道我的偏好。通常他会和你同工，会和你配搭。意识到我们在这做他的大使，神会支持他的领导者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我的一位领导人在这说了什么，即使是错的，只要不带来伤害之类的，可能会有点不同。但总体上，如果他们说错了，然后有人来找我说，嘿，这人跟我说了这个，你猜我会说什么？我会说，是的，我同意。我会同意领导者。为什么？因为那是我的领导者，我会支持他们。等一切都结束了，我会找他们说，你干嘛说那么蠢的话？但我会支持他们，因为他们是我的领导者。神也是一样，即使你犯了一个错误，他也会支持你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也不想在魔鬼面前丢脸，就这么简单。我们有些东西显得特别神秘，有人问你从哪学到的，我是从我的爸爸，我地上的爸爸那儿学到的。我爸爸是一个警察，他说就算我们抓错了人，结果也不怎么样，也就是没有成功，就算抓错了人也不会被起诉，因为我们是在市政府的支持下做的，市政府会支持我们，即使我们做错了什么，他们也会支持我们，过后再来处理我们，这就是他的做法。这个秩序体系就是神的秩序体系，完全一样。就算是有人说，要是我医治了一个神不想医的人，真的吗？你认为真有这种可能？你真的认为你比神更怜悯人吗？你付出比神还多？这就是你想说的，神在为人的医治施工上付出了很多，你没有把你的儿子交出去为人得医治，被鞭打，而神做到了。他投入太多了，坦白说，即使有这种可能，我还是宁愿面对神。对，我很抱歉，让他自由了。我只是以为那是你的本性，我以为我是在服从我的元帅，所以我释放了他们，他们就得自由了。 人们会，你得知道这个，知道那个。不，你不需要。圣经里有很多东西，有些是人们不知道，但是做了。保罗做了一些没被吩咐的事，他甚至在圣经中说，这是我说的，不是出于神的命令，我只是告诉你我的看法。这里有各种东西，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是谁，为什么我们在这里。我们被放在地上是为扩张神的国度并荣耀神，重点就是这个。说到扩张神的国度，每次你让一个人得自由，就是在扩张神的国度，因为你让仇敌撤退，你占领了新的领地。那个领地就是那个人，你要做的是门徒训练，这个人就能守住这个领地，而不是得地之后又被夺走。这听起来更像是军事原则，的确是这样，这是两个王国的征战。问题是，神国里的大多数士兵不知道我们在征战中。如果有什么，我们以为是跟天国为敌，我们以为我这是和神抗争。如果我要做的不出于神，你站在哪一边？你重生了吗？如果你重生了，你想做的就是出于神。不要告诉神你不想去哪儿，因为神就会差你去那儿。你以为你有个怎样的天赋？你以为他会把你差到你不想去的地方吗？他会问你，你想去那儿吗？你会说，不，我不想去。但如果你想让我去，我就去。这才是不去那里的最好办法，就是把你的意愿降服于他。你想让我去，我就去。虽然我不喜欢去，但我会去。大多数人认为要有呼召才能传道，然后就该做个宣教士。大多时候，神会问你要去吗？只要你还在争论，神会说，我想知道你要去吗？他要做的是让你把你的意愿降服。一旦你说好，我去，神会说你不用去。我们必须认识到神是帮助我们的，腓立比书二章13节，因为你们立志行事，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事实上，你想去那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你，因为你不在乎。如果你说自己，你是在讲没有基督的你，如果你里面没有基督，你只为你自己。你必须意识到，一旦你重生了，他的灵在你里面，促使你想要做一些事。圣灵已经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，爱就在里面，这是他的怜悯。你以为你爱人呀，你不想看到他被医治吗？当然，不然你怎么会有这么想？那是他的爱在你里面，让你感觉到那不是你的，不是出于人的。人看到一个人坐在轮椅里，想的就是我打赌我能比你先到收银台，这就是人的想法。神说你不会，你会在这儿和他说话，直到让他脱离轮椅。看到区别了吗？人就是这样想的。你看看耶稣怎么做的，他没有到处走，试图建立不同的新教义。他想说的是，看呐，你以为你服侍的是谁？你以为你的天赋是怎样的？他知道你有什么需要。你用不着七个步骤得到属天的兴盛，你只要爱神爱人，做对的事。当你这么做，他的祝福会追上你。 但你必须遵守他所有的律法。律法的全部是什么？爱神，爱你的邻舍。所有律法的总纲就是这个。如果你做到了，那就够了，不用担心了。不用担心这个细节那个细节的，因为你爱神也爱人。当你这样做，你也会照着对自己做的对待别人。当你这么做，你就会，我不是说判断，但神会这样看待你。只要你这样做，你绝不会脱离神的旨意，永远不会。这是我从桑默尔博士听来的。他说，50年来我从没有脱离神的旨意。我就想，怎么可能？我是在五旬节教派长大的，我知道根本不可能。但他向我们展示了，神想要的合乎他的旨意。你要做的就是让你的心顺服神，只要照神的吩咐去做。最好的做法就是爱神，爱人如己，就这么简单。完全不是我们所想的。我们以为必须知道每个很小的细节，必须每件事都做得对。你不需要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，甚至在战争中，人们也不明白这一点。因为他们在尝试制定参战规则。如果你不知道参战规则是什么，你就会犯错。所以你必须知道参战规则。神也是一样，明白他的旨意也是一样。一旦你明白他的总体意图是什么，要是你没有收到明确的指令，你只要照指挥官的意图就好了。什么是神的心意？爱神，爱人。你怎样爱神？你爱人就是表明对神的爱。如果这人需要帮助，你做什么帮助他们？帮助他们是什么意思？怎么帮？就是给他们吃的，给他们穿的，医治他们。无论他们需要什么，你满足这些需要，以此来荣耀神，就这么简单。有人问，万一这不是他的心意，那不是他的旨意，这是你的第一个错误。首先要明白神的道，明白他的旨意是什么。他说，不要做糊涂人，当像智慧人。知道神的旨意，我们知道神的旨意，因为他的话就是他的旨意。如果他的话不是他的旨意，他就是骗子。他说的就是他的心意，他的心意就是他说的话。你要做的就是结合上下文来读他的话。坦白说，这真的非常非常简单，但我们把它弄得很复杂。为什么？因为弄得越难，可用的借口就越多。你说，我都不明白，所以什么都不用做。我告诉你，在正确方向上犯错误，好过什么都不做。你犯的最大错误，就是什么也不做。就算你犯了一个错误，我们都知道，神可以用我们做的错事，变成对我们有益的。但如果你什么都不做，他没办法帮你改。如果你什么都不做，你就什么都得不到。哪怕你做的有错，他可以把这些变成好的。我们做事会出错，但他可以转成好的。哪怕错了，去做总是好的，他会把它转好。我说的不是去犯罪，希望你明白我说的做错了的意思。我是在说医治一个可能神不想医的人，这就是我在说的。神不仅是神，神也是我们的父亲。正因为如此，他也想成为其他人的父亲。 他用我们向他们展示天上的父是什么样的。神是真理之神，不是伪君子。耶稣称法利赛人假冒伪善的，他说照法利赛人说的去做，但别做他们做的，因为他们不做他们告诉你去做的事。他说伪君子就是一个人告诉你去做某事，但自己不去做。神是伪善者吗？耶稣是伪善者吗？如果耶稣不是伪善者，如果神不是伪善者，他们不仅吩咐你该做什么，他们必须遵循自己制定的规则。既然他们要遵守同样的规则，在雅各书里，神的灵借着雅各书说，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，这就是他的罪了。什么是善事？医治是善事吗？问一个病人，他会很快告诉你这是善事，除非他们被宗教洗脑说，不，我是为耶稣受苦，他要教我功课。他教你什么了？他们会说我不知道。可见他不是个好老师，很明显你错了。如果他想教你东西而你还不知道，说明他不是个好老师。他是好老师吗？如果他是一个好老师，他想教你一些东西，他应该告诉你通过这件事要教会你什么，就这么简单。这就是为什么法利赛人在耶稣教导时没有领会。为什么？因为太简单了。耶稣甚至说，天父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，向婴孩就显出来。我们指的聪明人是什么？保罗在罗马书说，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自以为聪明，他们没有领会，没有看明。他们说，你以为自己是谁？耶稣说，我向你做了什么呢？我在这里，我没去管你们，我医治人，让人得自由，你们反而生气，直到今天仍然发生，人还是为此生气，说不可能这么简单。你说为什么？他说，因为我这辈子都围绕这个施工深入辅导人。他们很生气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把他拿走了。我认识一个人，他的整个施工都是建立在确定每种疾病的属灵根源，写了整本书。我跟他上过西德罗斯的节目，这是一个美国关于超自然的主内节目，他在那儿兜售那本书，我们都飞到奥兰多集中录制节目。西德爱看有意思的辩论，录制时我们要坐那儿看彼此的录制，那人坐在上面，我坐在观众席上，大概有10个人，都是这个节目的嘉宾。西德把我放在最后面，我录完了以后就一起去外面吃饭。我们边吃边说，我告诉他们我们在哪儿都能医治。西德问，哪里都行吗？我说对。有个女服务员走到我们跟前说，需要帮忙吗？西德问，你有病吗？你不该问服务员，他们病了就不能上班了。就像是，你是给卫生检查部门工作吗？我有麻烦了吗？他说，不不，先生。西德就很失望，他巴不得这位服务员生病。我们在那儿找不到有病的人，我们就离开。经过另一张桌子，西德认识的一位女士在那儿，还有一位不认识的女士。西德的朋友介绍说，这是我的朋友，他到这儿来是要到医院做些检查。西德一看就说，太棒了。那个女士看着他像在说，你也太怪了。西德是有点与众不同，和他在一起真的很有意思，他总是很有戏剧性，特别有趣。他说，这是库里布雷克， 约翰·雷克施工，他可以为你祷告，现在就医治你。我就对这位女士说，这是怎么了？她就说了。我说好。我们见过很多医好的，没问题，等着看吧。我问她有疼痛吗？她说这有个症状。我说如果不痛了，你就知道医好了。她说对，好。我就为她按手，命令疾病离开，命令疼痛离开。我问她现在怎么样，她说当然，我还是觉得，说真的，我觉得不疼了。然后她意识到不疼了。西德很兴奋，然后我们去了她的办公室。她让我为那里的每一个人祷告。那里有位女士是她的制片人，乳房里有肿瘤。我们为她祷告以后，她就去洗手间检查自己，回来以后所有的肿瘤都消失了。西德非常兴奋，说这期节目一定很棒，他简直不能相信这么容易，他亲眼看到哪都能医治。他说我在教会见过，但没在街头见过。要知道这大概是在2000年，早在其他人在街头服侍做这类事工之前。其实是我们推动了这类事工，我们告诉人这在哪儿都能发生。我在沃尔玛和我在讲台上一样有恩膏，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。我们去金冠餐厅吃东西，坐那儿的时候人们会上前来，正当我要吃东西他们上来，我们就说起来，为他们祷告。我已经学会边吃边祷告，因为我饭还没有吃完，人总会过来。我们已经学会在哪儿都可以医治。我们看到所有被建立起来的全是宗教，与神无关，与我们天上的父无关。我们开始拆除这些东西，我们试着不让它变成心理宗教。我们想确保我们一直高举神，把人指向神。人的问题是当事情变得如此简单，很容易就变得很普遍。当它变得很普遍，就会变得很熟悉，你就不会非常尊敬它。所以我们一直在努力确保我们在哪儿都能做，这是出于神。神是好的，神就是神。我们要牢记他是圣洁的神，是公义的神，他更是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他爱我们。当人问我应该做这个吗，我应该做那个吗，有一次我们遇到一个人是个代祷者，这是人常做的，严格来说这不是五重指示。我不是说这不重要，非常重要，但我们怕过度高抬了，就像敬拜领袖。圣经没有敬拜领袖，新约里也没有，但我们过度高抬到一个点，要是没有敬拜领袖，我们就不能做礼拜了。这是胡说，你可以这么做，但我不在乎。你拿一个垃圾桶在桶底敲一下，那没有关系，最主要的是你能发出神喜悦的声音，关键是你敬拜神。如果没了这些，你就无法敬拜神，你不是真正在崇拜，不过是来场音乐会。我在路上开车的时候我敬拜神，有的时候放着音乐 CD， 有的时候没有音乐。坦白说，大多数时候没有，可能是从一首歌开始，然后我就停下音乐，只是敬拜。我就和他交谈，来回交谈，当中会说那节经文是什么意思，怎么连在一起。接下来的3个小时我会安静地开车，他就在我的大脑里下载东西，我会用方言祷告带出这个意思。我敬拜他，目的不是我来敬拜他，他就会给我这个，那不是真正的崇拜，而是操纵。 我们要用敬拜创造出氛围进行医治，这也是操纵。你用不着创造一个氛围去医治。当耶稣背上受了鞭伤，他创造了医治的氛围。你不需要一个气氛，你也不会在沃尔玛得到什么气氛，至少不是医治的气氛。可能会有别的气氛，但不是给医治的。你要能去任何地方，在任何时间里医治，这不在于编排一场聚会，打造好的医治服饰气氛，完全不是。这是关于你认识的。无论你去哪里，你带着神的灵，你可以在任何地方释放他，他总是预备好动工，他总是准备好去帮助别人，他总是准备好去医治，去拯救，去释放。是我们拖了后腿，其他人说好说歹我都不去管，不管他们说了什么话，为什么要让他们影响神对我的应许呢？他说，信的人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。这是我和神之间的事，不是和他们之间，和他们没关系。他没有说你要让他们相信，他说，如果你信，这就有用。这是我们要明白的，和他们的信心无关，只在于我们的信心。我的信心永远为我效力，如果我的信心为我效力，我就能把它用到你的身上。这不是说我的信心为你效力，不不，如果我按手在你身上去医治服侍你，我的信心不是为你效力，我的信心是为我效力。你得到他的好处，但和你没有任何关系。你可以是清醒的，你可以是死的，你可以是争辩的，无论是什么，我不在乎。可能到一个地步，你和我争论够了，我就会走开，因为我不想继续争论。你可能得不到医治，神是否想要你被医治，不在于现场结果，因为神不是当场医治。神在2000年前就医治了我们，我们要做的就是传递他，就这么简单。当你在服侍一个人，神不用决定要不要医治这个人，他在2000年前就决定了要医治，就是这样。要不要医治那个人，完全取决于你，多简单。4:10，保罗说到他的苦难。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，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。我们软弱，你们倒强壮；你们有荣耀，我们倒被藐视。你们听出里面有点讽刺吗？我听出有点讽刺。11-13，直到今日，我们还是又饥又渴，又赤身露体，又挨打，又没有一定的住处，并且劳苦，亲手做工。被人咒骂，我们就祝福；被人逼迫，我们就忍受；被人毁谤，我们就善劝。直到如今，人还把我们看作世上的污秽，万物中的渣滓。注意，他在这里讲述了所有的经历。其后4:20，他说，以拉都在哥林多住下了，特罗菲摩病了，我就留他在米利都。人们说，看这里，保罗也不能让每个人都被医治。首先，假设这是真的，因为保罗说留他病着，如果你来看发生了什么，更有可能的是，因为现在还不清楚，两种可能都有。很有可能的是，这里的疾病与旅行造成的身体疲劳有关，他很虚弱，还有很多其他事发生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假如我们就说他病了，假设他在旅行中感染了什么病，他病了不能旅行。保罗说，我留他在那儿，好让他可以康复，而保罗继续旅行。假设这种情况发生，这是否否认了圣经的教义？ 这是否改变了什么？一个人的经历能改变我们对教义的看法吗？还是我们说，好吧，那个人不能看到神全备的祝福，但这不意味着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教义，因为教义很明确，一遍又一遍地说，神期望人们得到医治，这很清楚，绝对不要让一个人的经历改变你对教义的理解，特别是神的旨意。圣经另一个例子，有个男人带他的儿子来到耶稣面前，这个男孩被鬼附着，他们不能赶出鬼，是门徒不能赶出魔鬼。那人就来到耶稣面前说，我带我的儿子去你的门徒那里，因为他被鬼附着，你的门徒不能医治他，也不能赶出魔鬼。耶稣对他说了什么？带这个男孩来见我。他就带了男孩来。耶稣说，你们这又不信又悖谬的世代，我还能忍耐你们到几时呢？说了一通话，然后他做了什么？他释放了那个男孩。我们把这个场景放到今天，今天如果耶稣的门徒不能让人自由，我们该怎么办？肯定不是神的心意。就因为耶稣的门徒当时没能完成工作，并不意味着这不是神的旨意，因为耶稣让男孩自由了，所以神的旨意是让这个男孩被释放。就因为一个门徒失败了，这不能表明神的旨意不是让男孩得自由。实际上，男孩得自由了，耶稣释放他自由了。可见，这个男孩获得自由一直是神的旨意。门徒的失败并不代表教义，门徒的失败并不表明神的旨意。仅仅因为门徒的失败，并不意味着神的旨意不许这事发生。阿门。把它放在今天，假设有人没能让人得到医治，我们会很自然而然地说，哦，这肯定不是神的旨意，一定是神要教他一些东西，肯定有一些隐藏的罪，根本没提到这些，耶稣根本没有翻查这些，耶稣只说把男孩带到我这里，他赶出鬼来，男孩得了自由。为什么我们那么做？因为我们害怕失败，想找出一些理由。听着，如果你查看人们的过去，追溯他们以前的历史，调查这些事，你要找出一个原因。你要做的就是为自己找个出路，找到哪里你能说，难怪我不能把鬼赶出来，难怪我医不了。因为有这个事，你不能指望我做成，要是还是有这个事，你所做的这一切只是为你的失败寻找借口。你应该说说，不，魔鬼，你必须听从，疾病病痛你们要顺服。大多数魔鬼疾病病痛之类的，在威格尔斯沃斯那里都是一样被对待，所有的魔鬼都知道，如果一个基督徒说出来，魔鬼说哦不，我们就会自动说我们试过了，这肯定不是神的旨意，就这么放弃，然后就离开了。鬼就笑他们。魔鬼不习惯基督徒说，你说什么？你敢拒绝？不不，你不明白这里发生了什么，我们已经赢了，你该走了。这就像一个警察来到前门给你发驱逐通知，毫无疑问你得离开，只是取决于你怎么离开，是自己离开还是被带走。基本上你告诉鬼现在就出去，如果他说不，好吧，我们可以用简单的也可以用复杂的，我不在乎哪种方式，我更喜欢简单的。但如果你想来场大秀，这也行。不管怎样，到最后这个人会得自由，你必须消失，你自己选吧。但大多数基督徒不这样做，大多数人一见不奏效 立马就放弃了。然后他们就责怪别人不行，你要能说这个必须要发生，要做到这点，你必须像亚伯拉罕一样完全相信。我们必须意识到，即使耶稣面对一个瞎子，当时他们问主啊，谁犯的罪，是这个人还是他的父母，耶稣说都不是，了结在这就说完了。也许这里有世代咒诅，显然门徒们的问话认为这可能是真的，但耶稣说没有，但他没有这样做。他说趁着白日，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。为什么？因为黑夜将到。黑夜什么时候到？就是耶稣去世的时候。他说我必须趁着白日工作，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。什么时候没人能做工？当你死了。如果你要做的话，现在就做。当你去见主，就没有鬼可赶了，在天堂也没有疾病需要医治。现在是做工的时候，趁着白日赶紧做工。耶稣没有追问他的过去，翻查什么历史，直接医治了这个人。我们要有同样的想法，同样的态度，我们要有的态度。这样说吧，我在这里，他也在这里，同时在这里，所以我能释放人得自由。如果我们遇上了，你有问题不是偶然，我来正是为了让你自由。一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，不管我到哪儿，圣经说，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，只要他立定我们的脚步，我们总是得胜，无论在哪，我们都会赢。当我到达那里，无论谁遇到谁，这都不是一个错误。神把我们放在同一条路上，他可能需要提醒我一些事。大概是97年底、98年初，我们当时住在谢尔曼。在我们开创事工全职侍奉之前，我小姨子把一条德国的牧羊犬扔给我们照看。晚上10点，我不太寻常地想起狗粮已经吃完了，因为我不在乎狗晚上有没有吃不是问题，早上也可以吃，不会对我有什么影响。出于某种原因，10点的时候我记起来了，我也没觉得什么不正常。我就去了家附近的克罗格超市，到那儿买了一袋50磅的狗粮，就扛在肩上等着结款。商店马上就要关门了，有一位女士，晚上10点了，她穿得很漂亮，戴着项链耳环，你能看出来像是从别的地方来的。当时有很多人，我和她之间大概隔着3到4个人，他在付账，已经很晚了。我在想快点快点快点，我只想回家。突然间我听到他和一个年轻的黑人店员谈话，他问，你知道吉米麦克唐纳吗？你听过吉米麦克唐纳吗？吉米麦克唐纳在凯瑟琳库尔曼的特会上唱过歌。当他说到凯瑟琳库尔曼，我一下就竖起耳朵了。他整理好所有东西就走出去，我想看个究竟，干脆把狗粮放下来，转过身走出去跟着。店员正在把他买的东西放进车里，他开始跟他说话，给他做见证，你知道神的计划吗？就开始对他发预言，神给你的生命有一个计划，他给你预备了很好的事。就这样不停地讲，我就站那儿听他们说。这个孩子开始哭，他被触动了，他就说完了，给他小费，因为他的帮忙。他走后，我走上前去说，我听到你提起凯瑟琳·库尔曼。他说是的。你知道吉米·麦克唐纳吗？我说我知道，他为凯瑟琳唱歌。他说我妹妹曾经为凯瑟琳钢琴伴奏。 我就说真的嘛，我们就站那儿说起来，商店关门了，狗粮也没有买着，这不是偶然的，这是一种属天的连结。但为了把我送到那里与他见面，神不得不提醒我狗需要吃的。我没感觉到什么，也没有听到声音说起来去克罗格，我完全不知道，这只是一件很寻常的事。神到处看过，他缺什么，怎么让他去克罗格，他应该说可乐，我会立马出门。我站那儿和这位女士说话，这位女士说了一会儿，说到凯瑟琳·库尔曼，突然她就改变了话题。其实她不知道，那时我正准备第一次去非洲。就在说到凯瑟琳的时候，她突然转过来发预言，她说，我看到你在一个地方有个高高的草丛，我看到这个地方像是小屋，像是用泥做的，但不是泥，好像是别的东西。我看到那个地方，神想让你知道，你到了那里会有生命危险，但他会保护你。他说，神会保护你，就算你必须行在水上，他也会保护你，他全程会看顾你。我就听着，因为我要去一个草很高的地方，那里也有小屋，我不知道他们是做什么的，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做的，听起来都是对的。然后我说，回到你说的生命危险那个部分，你还知道什么？我们就开始说到这个部分，然后我们各自回去。后来过了一段时间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接下来的5年里，我们有过几次交集，每一次都是属天碰面。那年晚些时候，我第一次去了非洲，去了肯尼亚，从乌干达到坦桑尼亚，我确实遇到了生命危险，有人要抢劫我，想偷我的东西，有个人想偷我的口袋，那些想抢劫我的人逼我下车，就能带走我所有的行李。我没去做，他们要把我带到哪里，把我扔下来。我听不懂斯瓦西里语，但我确实知道他们在说什么。就我而言，这就是五旬节那天发生的。当他们在说一种语言，他们在说方言，有些人听到他们说的是家乡话，所以我就听懂了，知道他们要把我扔到哪里，他们要把我带出去。他们没说要伤害我，只是说要带我出去，就是想抢劫我。我有张很大的卡，也许不该说这个，但这张卡很大，上面写着联合国，看起来很正式，但完全是假的。上面写的是联合国外交官，我把它藏在我的衬衫里，就是一张卡。在车上的时候，我听到他们说要这么做，我就把这个东西拉出来，对他们说，你不知道我是谁吗？我说，我来自美国，我的总统会找到你，他会炸你，在你这里投下炸弹，你赶紧把我送回我的旅馆。他们看着我，他们说英语说的不太好，我不会说斯瓦西里语，但他们知道我听得懂。他们立马开回旅馆，一个人跳了出来，抓起我的行李扔了出去，逼我下车。我下车后，他们就逃了。那时我就知道，我的总统不会为我去炸任何人，没准反过来炸掉我，我不知道。我们见过各种情形，还有人拿上 AK-47 枪到我所在的教会，他们进来找我们，神都保护我，他们没有看到我，就像我藏在桌子下面，他们完全能看到我。那里也一样，有一些鸡笼可以看得很清楚。这个家伙进来，我们到了一个不该去的地方，那是禁区，我们在那儿布道，有个家伙被医治了，他跑出来特别激动，大喊大叫，就讲到这个白人医生。 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称呼我的，那里根本不应该有白人，所以政府军在街上巡逻的时候，当他们听说了这事就进来看，要找到我。牧师把我按在这个鸡笼后面，这个家伙进来带着 AK-47 枪找我，我们四目相对，我已经准备站起来说，好吧好吧，你抓住我了。在我这么做之前，我们互相看着对方，他就转身走开，根本没看见我。我们就跳出来跑到这栋建筑的后面，我们沿着这条小巷跑，跑的时候那里有个水槽，里面都是污水。我们跑过去，跑到这家伙的家里，就在几栋房子下面，他的裤子湿到膝盖了，我的裤子一点也没湿。牧师转过头去看着我说，库里弟兄，你看你神呀，他真是保护你，让你在水上行走。我立马想起了停车场。当这件事情发生，我就想，我的心脏突突的跳，有人带着 AK-47 自动步枪找你，让我告诉你，你永远不知道活着是什么感觉，直到你可能快死了，然后你就知道活着的滋味了。我记得那时，我想起了那一刻，我知道我会脱离这一切险境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在克罗格商店停车场的预言，我知道神会保护我，此后一切都会没事，即使我不得不躲起来，我也不会有事的，也确实是。后来抓回到内罗毕，他们拿走了我所有的东西，所有的胶卷、相机之类的。是的，被神带领，这一切的开始是因为我是被神带领。即使我被带领了很多次，我也不知道。很多时候我们想要经历感觉，很多时候你被带领了甚至都不知道。这不是关于你知道被带领，而是凭信心而行。若你总是知道你是被带领时，就没有信心在里面，也许有顺服遵从，但没有信心在其中。神想要我们凭信心而行，因为这是神喜悦。很多时候你必须去做，不知道你做的是否完全正确，不论你是否犯错，你所知道的就是神的心，就是我要帮助这个人。我可以给你们类似情况的一些其他例子，车祸，各种的事，我可以给你们各种各样的见证。我不能说我听到神说这样做只因是正确的我们就做了，我们可以帮助别人我们就这样做了。腓立比书2:25-26，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，他是我的兄弟，与我一同做工，一同当兵，是你们所差遣的，也是供给我需用的。他很想念你们众人，并且极其难过，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。这太有意思了，保罗周围的这些人都生病了，但从没说保罗生病了。我们想做的就是说，哦，保罗有一根刺，保罗病了，但从没提保罗病了，总是他周围的人病了，但他们没有一直病着。我们看一下这里，腓立比书2:27-30，他实在是病了，几乎要死，然而神连续他，不但连续他也连续我，免得我忧上加忧，所以我越发急速打发他去，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，我也可以少些忧愁，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地接待他，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，因他为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，不顾性命，要补足你们供给我的不及之处。有时会被戳了一下，注意他说这是为了基督的工作，很可能是旅行导致的过度疲劳，也许是有什么事，但即使是也没关系， 因为我们听说他有被医治了，所以他是病了，但是被医治了。这里的重点是证明医治是真的，不是证明人没得医治，证明结果恰恰是相反。阿们，感谢主。